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对，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再回到你们的当中来。我记得应该是两年半前来过，就好像昨天一样哈，感到非常非常的亲切。特别贵教会已经做完了三期的三福哈，好像那个我们之间的那个共同点啊越来越多了哈。我特别高兴能够回到你们的当中来。今天我很谢谢曾长老刚才的分享哈，其实他已经把我的信息讲到一半过去了哈，我应该可以说我要下台了哈。感谢上帝，神给我们大使命哈，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还没开始之前，我还想读一节圣经，也是大使命哈，不过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对不起，使徒行传不是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讲了一句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在耶路撒冷。诶，为什么提到耶路撒冷呢？还有呢，犹太全地，为什么提到犹太全地呢？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提到撒玛利亚之后又讲到直到地极呢？做什么呢？做我的见证。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有很深很深的含义哈。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什么意思呢？从最近的到最远的，我们都要去做见证，直到地极。以前讲到地极啊，我都没有什么印象哈，就是说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地极了哈。一直到两年前，我的女儿她说她要去旅游，我说你去哪里旅游啊？他说到北极。我吓坏了，我说你到北极干啥做什么？就是去旅游。而且呢，他到了北极啊，站在那个北极的那个点啊，好高兴。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一个雪地啊，不过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地方是我们要去做见证的地方。第二个印象是什么呢？我们支持了一堆宣教士，我们问他们说你们要去哪里，他们说我们要到北加拿大。那北加拿大在哪里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地图啊，我的天啊，大概再走几个小时的路程啊就到北极了哈，在几个小时就到北极。你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呢？翻译圣经，翻译神的话，为主做见证。诶，又让我有另外一个印象，真的要到地极去做见证啊，不只是给你一个印象说 OK 你走到多远就是走多远，那个就是你的地极。我告诉你真的有地极哦。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入哈。换句话说，你活着，你不管在哪里，你的任务就是为主做见证。我讲一个比喻哈。那有天有一个教会也像贵教会这样开宣道年会，其实我们教会也开宣道年会啊，这是最普通的一件事了，已经是普遍了，每个教会都有。那么开完布道陪这个宣道年会啊，两个很热心的会友啊就走出去啊，走到马路边有一个电杆，有一个电杆，在电杆下在讨论啊，哎呀，我们应该去哪里救人。一个人说我们要到那个亚洲去，亚洲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中国、越南、柬埔寨、缅甸、日本、印度，你看上亿的人都住在那个 角落，我们应该去。那另外一个说，我告诉你，现在最应该去的地方应该就是中东。你看整个欧洲有多少中东的移民啊，逃难逃到这个欧洲来，现在最需要福音的地方就是中东，我们应该去中东。两个人在争论，这个说要去亚洲，那个说要去中东，争争争。后来听到一个事情，听到一个声音从上面下来了，你们应该先救救我吧。为什么？那个电杆上有一个修电的一个人，不小心啊，这样滑了一下，挂在那个电缆上，挂在电缆上，正要等待人家去救他。你们要去中东之前，你们要去亚洲之前，先救救我吧。当然这个不是真实的事情哈，这个只是一个借喻啊。讲到今天很多的教会啊，讲到大使命的时候，要去哪里，要去这里那里哈，很多的讨论，讨论来讨论去，但是有更迫切的需要就在眼前，但是就是看不到，就是看不到。我很高兴贵教会哈已经在推动三福。你说三福是什么？其实三福就是一个东西哈，就是在眼前做好传福音的事工，做好传福音就在你的眼前，你身边。我们为什么要动员信徒在我们的身边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呢？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我的耶路撒冷啊！耶稣说的第一步，你要去执行大使命，很好。从哪里开始呢？从你的耶路撒冷开始。那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呢？你的耶路撒冷就在你的身边。你要去做，你要去领万民做主门徒，非常好。但是你身边的人呢？你身边的人是谁呢？就是你自己的家人哦。你身边的人是谁呢？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邻居，就是你的同事，就是你可以走到你身边，可以走，就是说可以 reach out， 可以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有能够联系到的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你的耶路撒冷。我后来想一想哈，难道耶稣就是那么短见啊、短视吗？就说哎呀，就是从你身边开始，你知道吗？人的时间有限了，做来做去就是耶路撒冷一直做，做来做了就好像就走不出去了哈。但是耶稣不是短视，他其实老早就看到万民了。你说在耶稣的时代就能够看到万民，有没有搞错？其实这个很多的所谓不信派的人哈，就是这些不相信圣经的学者，就说哎，圣经讲的耶稣怎么会说到万民呢？那个时代根本没有这个万民的观念呢。其实不是，耶稣的确是有这个万民的观念，他不是短视，他看到了。但是他只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向万民传福音，从你的第一步开始。你如果第一步都还没有做好，不要想万民这个事情啊。但是你做好了，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然后就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哎，更远一点。然后呢，就是到地极啊，所有的这些万民的地方都包在里面。我刚才不是说我们支持了那个 Wycliffe 啊，就是宣教士要到那个北加拿大去宣教吗？其实我们还支持了 Wycliffe 另外一个宣教士，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他们四年前就到了泰国。那向什么人传福音呢？就向泰国跟中国那个边境那些少数民族传福音，他们的工作也是翻译圣经哦。那为了了解这个差会啊，其实我了解我跟这个教会接触已经很久很久的时间，四十几年前我们就已经接触过这些 Wycliffe 的同工。但是为了支持他们的宣教师呢，我特别到了他们的总部去看一下，他们总部就在我们 Dallas， 很奇妙哈。去看的时候，他们带我参观了很多他们的设备，他们怎么样翻译圣经，他们的图书馆。那留下深刻的印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从那个书架上拿一本这个 Encyclopedia 是就是百科全书，但是这个百科全书不是一般的百科全书啊， 是这个叫做万民啊，万民 people groups 的一个 encyclopedia。你们猜一猜，他们收集的这个 encyclopedia 里面有多少的叫做 ethnic groups 啊？什么叫 ethnic groups 呢？就算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来说哈，或者说华裔华人来说哈，你说华人这个圈里面有多少的 ethnic groups？ 非常非常的多。啊，好像说讲客家话的就是一个 ethnic group 啊，讲广东话的就是一个 ethnic group， 讲闽南话的就是一个 ethnic group 啊。如果这样算的话，在他们的收集，他们收集的这个 ethnic groups 啊，我很佩服这个 Wycliffe 的这些宣教师，他们每年都 update， 他们每年都派人去调查新的这些 ethnic group， 旧的 ethnic group 呢，他们也稍微的把它 update 一下，因为有一些 ethnic group 是这样。就消失了啊，因为没有人在讲那个话，就消失了。但是也有很多新的，通通的加起来，我不能相信的一件事，几乎不能相信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有40000个 ethnic groups， 40000。他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要帮他们，要帮他们翻译圣经。那我就回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点啊，在耶稣的时代啊。就看到了万民啊，他是不是真的看到有40000个 ethnic groups？ 我告诉你哈，耶稣看到了。如果凭耶稣是一般的人的那个角度来看，耶稣可能如果是一般人看不到，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观念。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发这个大使命，颁发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已经看到40000多个 ethnic group， 所以他才说去10000名做我的门徒。那你说这个 Wycliffe 的这个差会是什么呢？这个 Wycliffe 的差会就是接受了这个挑战了，万民。那如果真的是向万民传福音，那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学他们的语言，翻他们的圣经，他们才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这个就是 Wycliffe Translator 他们为什么要组织这个差会，他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挑战，使万民来做门徒。不过我要感谢上帝的，耶稣不是讲理论了，耶稣只实在是讲一些非常非常实际的事情，所以他才加上了这句话，从耶路撒冷起，你向万民传福音非常好，但是你一定要从耶路撒冷起，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到万民当中，直到地极当中去传福音。感谢上帝哈！如果耶稣没有这句话在耶路撒冷，我今天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挑战，你知道吗？叫我一下子就跑远了，我也走不动了，也做不到，对不对？但是他告诉我说，从耶路撒冷开始，感谢上帝，这个我做得到。从我的家人开始，从我的朋友开始，从我的邻居开始，从我的同事开始。不然的话，真的，这个耶稣的大使命啊，就是等于是白讲了。我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如果说，哎，某某人，你要去宣教，去哪里啊？去北极，根本就是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在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呢，你先从这里开始，你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问大家哈，耶稣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有没有智慧？耶稣讲这个是很有道理，很有智慧，你知道吗？一个人你叫他走远了去传福音，如果他没有从这边开始的话，你想他会去做吗？从心理上来讲，心理上来讲，你的那个心理 psychology 来讲，你是做不到的。你这里都还没有做，你怎么可以走远的，对不对？那还有，你如果没有这里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没有很基础的经验，那你怎么样可以走远去传福音呢？我常常说，如果你不在这里做，你能到中国去做吗？你能到越南去做吗？你能到非洲去做吗？不可能。所以耶稣其实这里提供一个很实际很实际的一个原则，你要去，而且要很实际的去做， 而且是你能做得到，不但能做得到，而且真的是可以完成大使命。所以这个叫 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 mission possible。 其实大使命就是这样的一个使命。你说这个原则啊是什么呢？听起来好像就是说，哦，你在耶路撒冷，你的耶路撒冷里面做见证，为主宣教就好了。其实这个意思是说，只要你是我的门徒啊，你就是要宣教，因为你都有一个耶路撒冷在你的身边，人人宣教，可能吗？这个是为什么今天要有宣道年会？宣道年会不是说，哎，我们牧师传道人要去宣教，你们都来帮我们，为我们奉献啊，支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说，牧师传道当然要出去宣教，那弟兄姊妹也要出去宣教，而且是可以做得到，非常实际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我说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起点，是你的基本盘，你能接触到的这些人是已经神交托你的这些人，你就从这里开始。你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基本盘，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在基本盘里面宣教，那些人是别人接触不到，是你才能接触得到的，你就是要去做。你如果不做，大概就没有别人可以做了。我要说的是哈，如果真的耶稣是这样来啊，要我们去宣教，从耶路撒冷开始，你就没有理由说我不宣教。刚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哈，从心理上，从这个客观条件上，你都可以做到的。那如果都是你可以做到的，你就没有理由说我不去做，而且你做到的这些事情，有时候甚至是不需要花钱的，就在你身边了，就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家人。为什么不做呢？不是不能做到，是你不想做，或者你没有去做。你是可以做到，你应该去做到。但是如果你真的遵守了这个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啊，我要问的是，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呢？哎，可能这个是将来的事，不过我要让大家看到一个图画哈。如果你真的是出去宣教，照耶稣说了，从耶路撒冷开始，后来一步一步的向前走，那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呢？那个你肯定跟你现在的你是不一样的，不是坐在一个就是椅子上的你，也不是在我们这里教会啊，就是说查经的这个你哈。其实查经是很好，没有错啊，坐在这里聚会也是很好，但是肯定是更走前一步的那个你呢，是一个宣教的你。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做到的话，每个主日啊，我们聚集在这个地方啊，都可以轮流上台做见证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完全不一样。我就是亲眼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肢体们、兄弟姐妹们，他们受过了这个基本的训练之后，开始宣教的时候，他们几乎是个每一个礼拜都有东西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推动三福啊，第一件事就是汇报。什么叫汇报呢？你这个礼拜是向谁传了福音？哎，上台汇报，我们大家都在听，都在分析哈，都在解答问题。哎，每个礼拜都有，哎，每个礼拜都有。如果你真的是遵守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肯定是一个宣教的你。听起来有一点可怕，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还没有走出第一步啊，听到说将来你是一个宣教的你啊，要到哪里去宣教？宣教可能有一点可怕的，真的做得到吗？你真的可以做吗？真的要走远吗？真的要这样吗？我告诉你哈，一点都不可怕。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突破，让这个怕变成不怕，这是非常实际啊。如果一个人怕的时候，他就做不出东西来了，同意吗？其实今天很多人不能宣教，不是不愿意宣教，而是真的没有克服这个怕。但我讲一讲我自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心态，就是怕的心态，这是非常基本的这一个问题。我刚才我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年轻人，大概十五六岁吧。那我本来就是内向，什么叫内向呢？如果我家里有 来了客人了，我第一件事就跑到房间里面去躲起来，一直到客人走了之后才出来的。我的父母都觉得很难过，为什么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怕内向。其实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事啊，其实呢后来我发现我的孙辈也是一样啊，我现在有四五个孙了，五个内外孙的。我的内外孙其实也有外向的，但是有两个都是内向的。什么叫内向呢？你多看他一眼他就害羞，就看别的地方。我说这个就是我，你多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再看你了。我说这个就是我，没什么奇怪啊，害羞。那我信主的时候一团火，我昨天好像有见证到这一点啊，信主的时候很火热，哎呀，自己得到耶稣，自己知道耶稣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是不敢出去。你知道我怎么样突破吗？我不敢讲，不敢开口，但是我做一件事，派单张，这是我第一个侍奉，第一个宣教，常常到马路边哈，哎，这样拍一个单张，拍一个单张，拍一个单张。还有时候坐公车的时候，把单张分给旁边的人啊，哎，这个就是我开始突破了，至少已经走出第一步了。感谢上帝，这个是我初期很有一段时间常常做的事情。我想教会的单张大概都给我派完了。啊，真的 literally 就是给我拍完。你看我今天每一天这样拍的话，拍多少单张？很多很多。但是我要说的还是要突破。当我进到神学院里面的时候，那第一件事，老师要我们出去逐家布道。那什么叫逐家布道呢？敲敲门，不认识的人，到医院也好，到公寓也好，到哪一个地区也好，就是要逐家布道，他敲门。但是我怎么样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呢？一面敲啊，一面说希望里面没有人，千万不要有人。他一冒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啊。我希望说没有人呢，敲了五个门六个门呢，就回去跟老师说，哎，对不起，我们今天呢五个门都不开门，我们就回来。但是我告诉大家，上帝就是帮助我，一直在帮助我哈，偏偏是有人，偏偏是有人。有人就要开口，对不对？就要硬着头皮，对不对？就要跟人家打招呼。我告诉你，多做几次啊，哎，慢慢就不怕了。感谢上帝，原来是这样。但是说真的，走到这个地步还是不行，还是要有突破哈，还是有害怕哈。那有一次我已经参加三福了，带队了，敲一个门。哦，那个先生听到说我是这里的牧师啊，好高兴啊，马上开门欢迎我就进来。但是我一开口呢，他马上走到大门口把门拉开，请。这是很特别的经历啊，我说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说好不好啊？大概你说不好，但是我告诉你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帮我突破啊，突破这个怕。自从有那一次经历之后，我什么都不怕，已经被人家赶出门了哈。这种经验有了哈，你其他的都不怕，什么都可以。我要说的是，耶稣要你去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传福音是有道理的，有智慧的。当你一步一步这样走的时候，你克服了一些问题，你所要面对的问题，你学习了一些新的东西，哎，慢慢慢慢，你就可以真的去完成这个大使命。那讲到这个大使命，真的要去执行的时候，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有没有动力啊。你说有没有动力，这个关键又在哪里呢？其实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我都很想做，但是做不起来，就是感到没劲儿，对不对？你说教会也一样，教会都是很希望去传福音，但是教会就说没这个劲儿，对不对？你说这个劲儿在哪里啊？这个动力在哪里来呢？我告诉你，这个动力就是复兴。现在已经教会已经很少提复兴啊，但是我的心里面从来就没有停过的呼喊啊，我要复兴，教会要复兴，因为没有复兴啊，我们就没有动力啊。那你说什么是复兴呢？复兴可以很复杂的讲，我看到很多的讲章啊，讲到复兴啊，我觉得太复杂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叫 Bill Bright，Bill Bright 你们都听过哈。他就是那个学员团去学员那个团学员团校园校园学员团去的那个发起人啊， 他已经过世了，不过他讲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叫福星呢？ Surrender your life to Jesus Christ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and Lord. 有没有做到？有，都信主了嘛，对不对？但是第二点， Develop utter dependence on Him with total submission and humility. 有没有做到？没有。你说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第一点，有没有完全的依靠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谦卑，让主来掌管你的人生。其实当你真的能够做到这么一点点，让主在你的心中做主做王掌权，你愿意顺服他，谦卑的跟他走，其实这个就已经是福星。我讲的福星是个人的福星，不是那种250年前那个美国的大复兴，那个是神的作为，没有人能做到，是神自己要做到。但是你个人的复兴跟你自己的决定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实什么叫复兴呢？复兴旧约这个字，是很特别的，叫开亚。开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救活，本来差不多已经快死了，把它救活过来，那个叫复兴。开亚就好像诗篇85篇第6节到第7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啊，这个就是救活。你说为什么需要复兴啊？就是当我们做门徒啊，做主的门徒啊，做到一个地步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啊，就是死气沉沉啊。你说死了吗？还没死。你说活了吗？也还没活，就是不死不活。不死不活就是需要福星啊。那你说真的需要福星的话呢，不是一次的哦，是多次的哦，一来再来的。因为我们常常有这种的现象，到了不死不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福星，不死不活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福星。这个叫个人的福星，我们需要这样的福星。有了这样的福星呢，我们才有动力嘛。如果没有这个福星呢，我们讲个人布道也好，讲什么大使命啊，都是空讲。因为坐下来的人都没有这种动力去做，那怎么去讲，怎么去传呢？怎么去讲呢？我在北美呢，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带我的车，把我的车带去 oil change， 对不对 ？tune up， 对不对？换一下机油啊，加一些什么东西、啊。换了机油，加了一些东西的，这个车就怎么样？就有力了啊，就有动力了，跟新的一样啊，叫refresh。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样，我们需要 oil change， 需要 tune up。 我们最近带领了一个弟兄，其实是几年前信主的一个弟兄，非常好。他信主之后，他是学生哦，信主之后头一张支票他带来，他写了一个支票来奉献，我觉得很受感动啊，非常受感动。那么最近呢，我觉得是时候了哈，已经信主两年了哈，是时候了。哎，某某人，你开始来开这个我们的 minibus， 教会的 minibus 去接送长辈。啊，不不不不不不，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我告诉大家哈，我不是说这个弟兄不好，但他是最典型的一个弟兄，忙到一个时候呢，就是失去动力了哈，失去动力。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 oil change， 他需要的就是复兴，个人的复兴。他一复兴起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忙啊？他也要怎么样？他也要去做啊，因为有动力。失去动力跟没有动力是差很多的。今天我们是 mission conference， 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需要改变？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真的是可以从耶路撒冷做起，一直到地极为主来宣教？如果真的是想的话呢，我告诉大家，我们想五件事哈，很简单的，因为时间到。第一就是你要让圣灵在你的心中让你活过来，刚才讲了哈，就是说圣灵感动你，你活过来，你有了这个动力，你才能够继续向前走。第二，要做主的门徒。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耶稣颁发大使命的时候是对谁说的？是对门徒说的。那这些人已经受过三年半的训练，已经装备好的门徒，耶稣才说你们去啊。他没有说你一般的人还没有受过装备，没有做啊。我说做，做事的做，没有做过门徒的人就是不能去宣教，也不可能去宣教。我刚才早上也讲过，是门徒跟做门徒是不同的。是门徒就是你信耶稣那一天，你让他在你心中做主做王， 你顺服他就已经是门徒。但是你跟随他，你自己不停的去做，去学习，去装备，这个才是叫做做门徒。你一定要做，你做了之后你才能去宣教，才能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还有呢，要领人做门徒。什么叫领人做门徒？是门徒自己做门徒很不错了哈。但是进一步呢，你自己做了门徒也希望带别人做门徒。那如果你真的开始领别人做门徒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可以执行大使命了，不是你自己做，其实是圣灵通过你去做的。那你说三福培训是什么呢？三福培训就是帮你去领人做主的门徒，是一个方法，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训练，是一个培训。你很想去领人做门徒，对不对？你可以参加三福来装备你自己。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常常在我自己的教会是这样讲的啊。我如果在讲台上跟弟兄姊妹招募弟兄姊妹来分享做门徒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参加三福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说，在座谁啊已经是做主的门徒了，已经是很有计划的自己做门徒又领人做门徒的那些人，请你举举手。没几个哈，没几个，对不对？那我说你们这些人可以不要参加三福，不需要，因为你已经在做了嘛，对不对？不过当然你来参加三福非常欢迎啊，你可以不需要来，因为你已经做。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做，你很想做，你觉得你需要帮忙的，请你来参加三福。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三福的事工，领人做门徒，明白吗？三福是非常好的，就是帮助你能够去领人做门徒。还有一件事哈，我要说的，你如果真的要去执行大使命啊，你不可能一个人去做的，你要回到教会来跟大家呢配搭，互相成全，各尽其职，一同来侍奉。你说你要去宣教，谁来帮你啊？就是这里的弟兄姊妹帮你，他跟你配搭，他为你祷告，甚至如果你有基金需要的时候，他帮你奉献，对不对？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奉献的啊。他可以支援，你说你要找福音对象，从哪里找？就从弟兄姊妹的这种关系里面找到，对不对？他们的支援让你能够去宣教，而且如果你真的领人做主门徒了，谁来跟进他？你说你要来跟进他，可以，但是当你领来归主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发觉你需要人帮忙，你需要人帮你，回到教会来，跟弟兄姊妹配搭，你就发现你是可以做到的。还有一件事我要说的哈，如果你真的要去宣教执行大使命，你要喜喜乐乐哈。我不希望你哭着一个脸了啊，我现在是被神选上了啊，要去执行大使命，从今之后就没有乐趣可言了，我所有的时间都要花在宣教的事情上。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宣教，这个不是宣教，人也不是因为这样才来信主的。你要喜喜乐乐的去。我最后讲一个事，昨天也讲过，有一个北大的博士啊，我们要领他做信主呢，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前面三次他都被他泼了很多很多的冷水哈，他真的是博士又博士，很会的辩论，我们都辩不过他的。那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无计可施哈。但是后来呢，又有人来介绍了，通知我们说，哎，他有改变了，你知道吗？我们都已经受过他的苦头的，吃过他的苦头的人，又冒着又硬着头皮啊。我说跟教会配搭有好处，如果不是跟教会配搭，真的没有这个勇气哈。带了几个弟兄姊妹又去传福音，哎，我告诉你，后来他信主了，你知道吗？他信了主之后，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喜乐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久久不会散去了，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哇，这是多美的一件事情，多喜乐的事情，大家谈起这个事情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告诉你啊，执行大使命要喜喜乐乐，不然的话你做不出来。愿不愿意去？如果愿意去就对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举行这个宣道年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有这么一个简短的机会，用你自己的话来鼓励来勉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使命， 要去寻找，而且是做得到，而且是真的能够完成使命。巴不得我们真的从头开始，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有一天我们可以完成这个大使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